书接上文，李七侯登上九顶铁叉山，进了祥云寺，受到老方丈海清的盛情款待。这老和尚激动的双手都有点颤抖，都有点哭腔，两个人这个亲密劲就甭提了。金大力在旁边察言观色，深受感动，看来够朋友。李七爷说话没有过头之处，看得出来两个人的感情相当浓厚啊。但自己是跟班来的，负责保护李七侯，防止发生意外，没有他说话的地方。金德利这个人呢，也不想多插言，就在旁边听着。咱们说了，李七爷别看年过古稀了，老头火爆的脾气，心里存不住事儿，唠了一会儿离别的情况，心说别耽搁时间，我来干嘛来了？我得把正事得问清楚了再说。想办多时，他把茶杯一放，我大和尚啊，你现在忙不忙？
哎，
什么意思？你要忙，你先把你手边忙的事安排安排，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哎呀，不忙不忙，您来了这是最主要的，其他的事情都有弟子徒孙进行安排，您放心，有话请讲当面。
好吧，
我说圣僧啊，我问你几件事情，我希望你如实地答复。
哦，
请讲。第一，有个叫梁大成的，是个盗宝的贼人，在他身上带着五颗朝廷的宝珠，我听说逃到九顶铁叉山祥云寺来了，换句话说也就是投奔你来了。这个人在不在祥云寺？在不在？请你马上答复。
阿弥陀佛。
海清和尚眼珠转悠转悠，马上做出答复。恩公，梁大成就在本寺，这个人就在，刚才我还看见他了。
好，
他身上带着五颗宝珠的事您知道不？
知道。
好，这头一件事。还有一件事，千里地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，还有俩人，一个叫李琦，一个叫黑世杰，这仨人来过没？现在何处？请你答复。
阿弥陀佛，施主啊，这仨人全在祥云寺。由于孙道良老小孩小小孩，见着我的面就跳脚就骂，我一看这像醉狂之人一样，没办法了，给他吃了点药，让他在金刚洞暂时休息。这仨人都在金刚洞休息，平安无事。
哦，也在这庙上。
在。
好嘞，我大和尚，你不想知道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吗？
恩公啊，肯定有来由。
您是听了什么风言风语了？有人跟您说了些什么？
然也。
圣僧啊，你且听某道来。这李七侯毫不掩讳，把怎么从家里起身，怎么听些谣传，怎么见着黄天霸赵壁，怎么回事，一股脑的全说出来。大和尚没有打断他的话，眯缝着眼睛在旁边听着。到最后李七侯说了，圣僧，咱俩几十年的交情，我不想多说，因为你道德高深，见广识多，你比我明白的多呀。 梁德成是个什么人？盗宝的贼寇，身犯不赦之罪，把五颗宝珠他拆下来带到身上，哎，从玉泉山凤凰岭他没地方待了，他跑了，跑到对苏山铁瓦罐之后他又跑了，跑到你的九鼎铁叉山，现在全国都在通缉他呀，朝廷严令要把他逮捕归案，黄天霸、赵壁等人奉旨行事，已经到了你的九鼎铁叉山。我说大和尚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我不明白你什么缘由，你把他收留在寺上。哎呀，荒唐至极呀、啊！你能不能跟我说明原因呢？恩公，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呢也稍微解释解释。我跟梁德成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我也没受过他什么好处。至于问到我为什么收留他，这话就一言难尽了。大概七爷早听说大莲花这个人吧，大莲花彭坤这人你听说过吗？啊，早就听说过，他不正法了吗？对，大莲花彭坤是我本门的亲徒侄，九皇和尚也是我本门的徒侄，双双死在官府的手中，听说都死在黄天霸的手下。黄天霸出身绿林，反过头来出卖绿林，专门跟我们五台山的和尚为仇作对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梁德成来了投奔我，打算把五颗宝珠给我作为进献之礼，恳请我收留。我恩公，我把话说清楚，我什么都不缺，我乃化外之人，我要宝珠有什么用啊？我拒绝了，但是人我收留了。为什么？我想拿他做引鱼之食，引黄天霸、赵壁等人到我的九鼎铁叉山。我要给大莲花腾坤，我要给九皇和尚报仇雪恨。我出于这个目的，我把他收留了。第二，孙德良你是个半疯子，跟我交情不错，他领着俩官府的人到了我的庙里之后连卷带骂，实在叫我下不来台，他也不容我解释，最后我没有办法了，这才把他生擒活拿。他是个火爆的脾气，我怕他有个好歹，故此给他灌了点麻骨散，他昏昏欲睡，我一直把他安放到金刚洞，还有他领那俩人李奇、黑石阶都在金刚洞平安无事，一日三餐是好吃好喝。不管这个事发展到什么地步，迟早有一天我把仨人都要释放，佛门境地能开杀戒吗？我跟孙德良还是朋友，当初怎么好来的，我怎忍心要他的性命，这个您大可放心。要解释的就是这么多，您是听了黄天霸一面之词了，那么请问恩公，你打算这些事儿怎么样解决呢？我听您的。好，我圣僧啊，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，我就知道咱俩是好朋友，既是好朋友，我不忍心看你得到不良的后果呀。圣僧，如能听我良言相劝，你把人权交给我，梁德成国宝交给我，金刚洞被困的三个人交给我，我马上下山把人交给黄天霸。我想黄天霸是通人情的人，以我的老脸他不会往下追究， 你九鼎铁叉山还是九鼎铁叉山，你依然是祥云寺的主持僧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两方面相安无事。如果官府追究，我凭着我的威望和老脸，我替你去求情，我保你平安无事，你说何乐而不为呀？如果不听我的话，僵持下去，黄天霸、赵壁等人必破九鼎铁叉山，必闹你的祥云寺。到了那时候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有那么句话，官贵不斗势力啊。圣僧，此中的道理你比我明白的多得多呀。小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？你小小的祥云寺能对抗得了朝廷吗？你说是也不是。别的我不说了，我就提出我的要求，不知道圣僧你怎样表态。阿弥陀佛，恩公啊，你还记得数年前老僧我怎么说的吗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你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。可是恩公从来没提过要求，今日登上祥云寺提出这要求，我焉有反驳之理，我只有唯命是从，我全答应。哎呦，李继侯一听够意思，够意思，看来我救他没白救，此人重信义，心里头高兴。这金德利在后边听着也不住的点头罢了，这才叫矫情。但是他说的挺好听，能否那么做这玩意儿还不得而知，还得往下接着听接着看。大和尚海清说完之后吩咐一声，来人呐！两个徒弟青龙僧、白虎僧从外头进来了，方丈有何差派？到外边把梁大成、梁施主给我请到这儿来。哎，俩人转身出去了，所有的众人的心呢都紧张上了。金大力心说，都说这梁大成比滑的还滑，比泥鳅还滑呀，方才说还在这儿呢，能不能转眼之间知道我们来了，这小子溜了，那可麻烦了。他提心吊胆，正在胡思乱想之时，就见人影一晃，青龙白虎僧进了屋，往左右一分，从外边进来个小伙，小伙大辫在脖子上面盘着，面色铁青，大耳朵，干耳轮，眼窝深陷，二目是贼光四射呀，怀里头鼓鼓囊囊的，腰里挎着口刀，有点变毛变色进了屋子，看得出这小子很可能就是梁大成。那个说是吗？是。梁大成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老方丈叫他敢不来吗？可进屋一瞅有生人，哟，来的人还不少，有坐着的有站着的，他心一下提到嗓子眼，这就叫贼人胆虚啊。再看老方丈在那坐着呢，赶紧稳定多时迈步过来，方丈您找我。梁大成啊，对不起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知道这位是谁吗？
没见过。
我过命的好朋友，庙上的施主，叫李七侯啊。我听我朋友跟我说，有人现在等着你，换句话说你官司犯了。梁大成对不起你，亲戚有远近，朋友有厚薄，我恩公的话我不能不听，来人把他拿下。还没等梁大成缓过味来，青龙白虎僧左右往上一夹击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拧胳膊，哎呀！ 梁德成单腿就跪在地上，小和尚拿过绳来，单三扣双三扣七十八叉捆上了。李七侯在旁边坐着看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等捆上之后了，梁德成咧着嘴：“老方啊，我千里来投，不念一行念水行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？”大和尚连理他也没理他，告诉青龙白虎僧搜搜到怀里头有无宝物。
是，
两人从怀里一搜，搜出个包来，没说他是前胸鼓鼓囊囊的，把这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开一看，里头有盒子，把这小扁盒打开，光滑夺目啊！一二三四五，请方丈过目，里头有五颗宝珠，拿来我看。海清和尚把宝珠拿过来托在掌心看了看，然后叫李七侯看：“恩公，是不是这五颗珠子？”李七侯说：“这个我还不清楚，反正我就知道有五颗宝珠，相当贵重。既然是数目相同，估计不会有差错。”咔吧，盒盖盖上了，然后包好了，让青龙白虎僧又揣到梁德成怀里头了，往里一塞。恩公啊，这人交给你了，连人带宝物如数交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
多谢多谢。李七侯这心崩皮多痛快了。
大和尚又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到金刚洞把孙道良那三个人给我请到这里来。”时间不大，人影一晃，孙道良是摘摘晃晃，对儿扶着，要不走不了，腿发软，吃了麻骨药了，骨头发软，浑身无力啊。老头子一步三晃，摘摘摇摇从外边进来，在后头跟着小老头黑世杰和李奇。他们进屋有点发懵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他们又不认得李七侯，也不认得金大力，所以懵登转向。大和尚海清看了看：“老伙计，对不起，前些时你我发生口角，你也不听老衲解释，张嘴就骂，实在叫我下不来台呀。我这才无礼相待，怎么样？这些日子憋得如何呀？哎，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了。如今我依然向你赔礼道歉，看见没？这是盗宝贼梁德成。方才七爷看见他怀揣着宝，你们三位也平安无事。我如数交给七爷带你们下山，黄天霸、赵壁等人就在韩家老店等你们呢，你们团聚去吧。”我说：“青龙白虎在在，他们身上带的东西都找好了，都找好了，都在他们各自的身上。好了，恩公啊，人全在这儿呢，你提出的要求我也满足了，你把人可以带走了，你看怎样？”哎呀，李七侯那心呢，开了两扇门呢，站起来躬身施礼：“圣僧，我什么也不说了，我太感谢你了，重恩不言谢，今后你看我李七侯的，我只要有三寸气在，是必报此恩。恩公，你怎么还说这话呀？我欠你的太多，要不是你把我救了，老僧焉有今日啊？你怎么本末倒置了？您来了，我太高兴了。这样，你把人送回去，高兴你还上我的祥云寺，你我二人再团聚多日。怎么样？好好好，我一定回来。”李继侯一琢磨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
这海清一会儿再反盆怎么办？干脆趁热打铁，离开九鼎铁叉山。
老头子站起身来，一躬扫地，
再会了。说完了，转身刚要走，就听这院里头嗷嗷一嗓子：“慢着，弥勒陀佛！”李七侯，你给我站住！咣当，
门这一开，从外头又闯进一个大和尚，
这家是人高马大，跟一道影壁墙相似，周身上下火炭红，穿着一套红色的僧衣僧裤，脑瓜皮去青再亮，脑门窄，腮帮子往外炸着上，长得是十分凶恶，看年岁在60左右岁，生似巨钟，手中提着方便连环铲。他这一进门，李七侯往院里一看，全是人，僧道俗三教的人能有100来号，把院里都要占满了。书中代言闯进这和尚是谁？海清的亲师弟，从五台山来给他祝寿来了，叫海红啊。海红和尚嗷嗷一嗓子闯进来，把大铲哗楞楞楞一放过来，把李七侯和其他人就分开了。他就把梁大成、孙道良、黑世杰、李奇给分到东面，老头这些人在西面。他把大铲一横：“等一等，师兄，怎么个意思？这为什么？这是？”海清和尚把脸往起一沉：“师弟，荒唐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手拿凶器闯进禅堂，当面质问你师兄，你还有点法度吗？这是我做的决定，人交给我恩公了，让他带出九鼎铁叉山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赶紧把道路闪开，尔等还不散去吗？”“嘿嘿嘿嘿，师兄啊，我知道你为难，你这个人一向重于义气，这个李七侯对你有好处，你呀挂在嘴边上捣鼓了何止数百次数千次，我这耳朵磨出老茧子来了。是李七侯过去对你有救命之恩，可现在呢，他背叛了你，他跟官府勾结，与师兄为仇作对，他今儿来干嘛来？是给你老祝寿吗？这挂羊头卖狗肉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分明是以势压人。这是朋友们，这是冤家，焉能叫他们下山？师兄，你不必管，今天把李七侯交于师弟。